好，我们一起先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主啊，也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主啊，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泉，主啊，在你那里有生命的亮光。主，我们就求你，主，用你自己的话，主啊，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好好的跟随你。主，我们也把今天接下去的聚会，主，我们也交在你手中。主，你也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和大家交通的一个题目是往耶和华的殿去。这是诗篇的122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请你打开圣经。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也可以一起大声的，我们来把这一篇的诗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是在诗篇的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是一篇上行之诗啊。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上面有一个注解讲到说，这是一篇上行之诗。那我想我在交通这篇诗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交通一下我为什么会来讲这篇的诗篇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啊。那最近半年来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呢，很多的教会啊，几乎是所有的教会都停止了各种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啊，我们呢都改成了这个网上的聚会。那网络的聚会好不好呢？真的是很好，对吗？我想如果在以前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但是呢，你看到说感谢主，因为现在是这个网络的时代啊，虽然我们没有这种面对面的聚会，但是呢，你看到说我们还是能够到网上呢，能够来听讲道，在网上呢和弟兄姊妹交通。如果在以前的话，你发现说如果是说政府不准你聚会，而且呢我们也不能在家里面聚会的，不能在家里聚会的话呢，你看见说我们基本上弟兄姊妹就没有办法见面，也没有办法聚会了啊。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呢，因着网络的原因啊，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我们听讲道，我们可以在网上来交通，也可以在网上来聚会啊。你看到说这个网上的聚会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啊。那比如说你以前呢，你要开车要开一段时间来到教会来聚会的啊。现在呢，你可以在家里面呢，你只要直接打开这个手机，打开你的电脑，你就可以来参加聚会了啊。那以前呢，你看到说有的弟兄姊妹呢，他因为家里要带孩子他可能呢也不太方便去参加这个家庭的聚会。那现在呢，他可以在家里面他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在那边参加这个家庭的聚会如果孩子哭闹呢，他可以只要点一下那个静音呢他还是可以在旁边旁听所以你看到真的是这个网络的聚会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和好处那而且呢，根据我们这个对着家庭组长的统计我们发现呢，最近呢这个家庭聚会的网上聚会的人数呢也有所增加那包括教会的这个祷告聚会的人数呢，你看见也增加了不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网络聚会呢，确实是好像在我从我们的观察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带来很大方便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是不是就像很多弟兄姊妹说，那如果这么方便的话 啊，那是不是我们以后呢就干脆呢改成这个网络聚会算了？啊，那或者呢就是说如果网络聚会这么好的话，那是不是以后呢我们要更多的去利用这个网络聚会啊，甚至呢有人说干脆呢就来代替这个好像实体的这样聚会啊，包括你看到现在啊，不仅有这个网络的聚会，甚至呢还有所谓的网上的教会啊，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参加这个实体的教会，你只要呢在电脑上，只要你进去那个网站呢，进去那个教会呢啊，你就可以在网上去参加敬拜啊。那完了以后呢啊，你也不需要跟任何的弟兄姊妹有交通啊，你就可以呢，你看到说你就完成了这个好像所谓的这个主日的敬拜啊。所以你看到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网络聚会的这种的现象，所以呢你看到很多人就说，是不是这个网络聚会是一个趋势啊，是要代替以后所谓的这个实体的聚会呢啊。所以我想我们要借着今天这篇的诗篇啊，我和大家交通一下，是到底主的心意是什么啊，到底主的心意对着教会，主是在主的心中他对着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啊，那是不是以后所有的聚会呢，是不是都是需要被这个网络的聚会来代替啊，甚至呢即使疫情过去，是不是我们还是继续使用网上的聚会呢啊。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诗篇122篇的时候啊，你看到说这是一篇呢上行之诗啊，我们知道在诗篇的里面呢有15篇的上行之诗啊，是从120篇呢一直到134篇。那为什么这15篇的诗篇被称作是上行之诗呢？那研究这个圣经的学者呢，他告诉我们啊，这15篇诗篇呢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的时候呢，他们在一路上呢，他们要唱着上去的啊。因为在生命记的16章16到17节啊，在生命记16章16到17节里面说呢，他说神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你看见神在这边规定啊，他们一年呢三次，三个大的节期的里面，他们需要上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而且呢他们不能空手上去，他们要带牛牵羊牵牛，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当作礼物去献给耶和华啊。是哪三个大节呢啊，一个呢是除酵节，一个是七七节，一个是祝棚节啊。那除酵节呢，你看到说它是在逾越节的第二天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最大的节日呢是逾越节啊，逾越节呢是以色列日历的呢是正月14日，大概呢是在公历的大概是3月份左右的时间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正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呢，神击杀了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呢拯救了出来啊，把他们带进了迦南美地。所以你看到逾越节呢也是讲到我们蒙恩的故事啊，我们因着主耶稣羔羊宝血的拯救，我们能够从我们被神呢从撒旦的权下呢迁到神爱子的国度的里面啊。那我们知道在逾越节的第二天呢啊，圣经上讲到说第二天就是除酵节啊，除酵节呢一共有7天的时间啊，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呢要把他们家里面所有的酵呢，他们要把它除尽啊。我们知道说在圣经的里面呢，教呢是讲到罪啊，所以也让我们看见说，在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你马上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要学习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靠着主呢去对付一切在你生命里面的罪。那第二个节期呢，他这边讲到是七七节啊，七七节呢就是五旬节啊，那是在公历的大概是5月到6月份的中间啊，那是从逾越节算起的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啊，也就是在逾越节过后的大概第50天啊，所以呢它叫做五旬节啊。那在新约的时候呢，你看到说五旬节呢是圣灵降临的日子 就在那一天，我们看见说圣灵把120个门徒呢竟成功为一个身体，也就是教会啊。所以你看见那一天呢是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节呢是这里讲到说是祝棚节啊。祝棚节呢是犹太历的7月15日啊，大概呢是在我们公历的9月到10月份的中间。那祝棚节呢，我们看见说是以色列人为了纪念呢神在旷野中与他们同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啊。所以在那一天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呢都要在户外呢搭起帐篷，然后在那里欢庆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在从我们如果我们从新约的意义上来说呢，你看到祝棚节呢它是讲到主的再来啊，它是讲到说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用公平和公义来治理和审判整个的世界啊。如果我们看到祝棚节最终的实现呢，就是在启示录的21章啊，里面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以色列的三大的节期啊，也是呢以色列人呢最重要的节日。所以神说，他说以色列一切的男丁呢要在这三大节期的里面呢都要上耶路撒冷呢去朝见神啊，而且呢你不能空手上去啊，你要牵牛，你要牵羊，把你家里最好的拿去献给耶和华啊。所以你看到一到那个过节的日子哈，非常的热闹啊，就像我们这个，你看我们一到这个 holiday 的时候呢，路上呢就堵车，因为很多人都要出去玩啊。那你知道说到，你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哈，他们那个一到过节的，他不是堵车，他是堵牛堵羊啊，因为呢这个路上呢全部都是很多人就牵牛牵羊的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呢他们呢一到这个大路上，哎，他们就碰到一起啊，然后呢他们呢就在那边大家一起呢欢欢喜喜，然后呢一起说说笑笑，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们是一路着唱着诗歌呢，他们往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很多人说他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他们唱的呢就是这15篇的上行之诗啊。而且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每年去耶路撒冷的人数呢要超过100万人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这样一个情景啊。你看到说往耶路撒冷去真的是很欢喜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要不要付代价呢啊？当然是要，对吗？那如果呢你是住在耶路撒冷啊，或者是你住在耶路撒冷附近呢，好，那还好，对吗？但是如果你要住，你如果是住在但啊，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最北边呢是但啊，或者呢你如果是住在别示巴啊，别示巴呢是在以色列的最南边啊，如果你是住在这个最北和最南的时候呢，你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呢，你就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啊，而且呢你还要赶着牛赶着羊上去啊。所以如果你是住在这么很远的地方的话呢，你说你是去还是不去呢啊？如果你说，如果你要说去呢，哎呀，路程真的很远，对吗？如果你不去呢，但是呢这又是神的一个命令。你知道说在这个大卫和所罗门年间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按着神的命令啊，他们每年呢都上耶路撒冷去啊，因为那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光属灵的光景呢非常的好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当所罗门去世以后啊，他的儿子呢罗伯安继位。那罗伯安的时候呢，整个的以色列原来一个完整的以色列国呢就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啊。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呢它是定都呢在耶路撒冷啊，北国呢以色列呢是定都在撒玛利亚啊。而且我们知道在北国以色列国的他的第一任国王呢是叫耶罗伯安啊。这个耶罗伯安呢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怕这个以色列人呢每年呢上到耶路撒冷去以后呢，人心呢就归向这个犹大王了。所以呢他做了一件事，他做了什么事呢？他造了2只的金牛犊啊，一只呢放在伯特利啊，伯特利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啊，另外一只呢放在最北边的但啊。然后呢他就对百姓说啊，他说呢你们跑去耶路撒冷呢实在是太远太累了啊，你们不是要去拜神吗啊？你看这2只金牛犊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啊，你们在这里拜就行了。 然后呢，他就为这两只金牛犊呢，不仅建了殿啊，而且呢，还选那些不是利未人的人呢，啊，那些凡民呢来当祭司。那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啊，你看到说很多的以色列人一听，哎呀，他们觉得说正合我意。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呢要跑去三次耶路撒冷，真的是又远又累，啊，而且呢还要牵牛牵羊，啊，现在呢你看到说他们不用走很远呢，他们就能够来敬拜神了，那是不是很好呢？但是神怎么说呢？啊，神说这叫百姓呢陷在罪里，因为呢他们去拜那个金牛犊，啊，所以你看到在以后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啊，没有一个的好王，啊，每一个王死了以后呢，你看见神给他们呢都有一个好像一模一样的评语，啊，是什么评语呢？啊，如果你去读啊《列王记上》的时候，你常常会读到一句话，啊，他讲到说这个王呢使以色列人现在啊，他讲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啊，什么是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呢？啊，就是拜金牛犊的罪。那是不是以色列在以色列国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拜金牛犊是罪，是拜偶像的？肯定不是，对吗？因为即使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读过律法书，他们也都知道十诫。啊，你知道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到说你不可雕刻偶像，你也不能够拜偶像，啊，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明知故犯呢？啊，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呢他们要给自己方便，啊，他们不肯为着敬拜神呢而付代价。所以 你看到当我讲到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不是说你参加网络聚会或者是说网络教会它是拜偶像啊，它是犯罪啊，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呢，是让我们看见人呢常常因为了自己的方便呢，我们没有顾及到神的心意啊。人常常呢因为不肯付代价呢而妥协了神的旨意啊。你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啊，另外一个例子呢也是在旧约的里面啊，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里面呢，他讲到呢大卫呢要把约柜呢运回耶路撒冷啊，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你看到他们用什么方式去运这个约柜呢？啊，他们造了一辆新的车，然后呢把约柜放在这个车的上面，然后呢用牛去拉啊，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牛失前蹄的时候，乌撒要去手要扶那个要倒下来的约柜，结果呢就被神击杀啊。那大卫呢，神借着这个事情让大卫看见约柜是需要用利未人的肩膀去抬的啊，而不是要用牛车去拉的啊。从人的观点去看呢，你发现哎呀这个牛车很方便啊，而且呢也很快捷，是不是很好呢？但是你看见神的心意却是需要利未人用肩膀去扛抬那个约柜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常常呢喜欢用我们认为好的方式，认为对的方式去服侍神啊，但是未必是神的心意。所以我刚才讲到说网络聚会好不好啊，真的是很好，而且呢有很多的优点啊。网络聚会方不方便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网络聚会就可以代替实体的教会呢？啊，那网络聚会是否就是神的以后神的这样一个心意呢？那神对着他儿女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啊，其实当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时候啊，你看到说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啊，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说他真的盼望和属于他的人呢一起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的里面呢，神为亚当和夏娃呢建了一座，造了一个呢伊甸园，而且呢你看到神呢常常在园里面呢与他们一起同行啊。但是后来呢因为人犯了罪的缘故呢啊，你看到说我们远离了神啊，你看到说神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同行啊。但是呢你看到神没有丢弃人啊，你看到 在这个创世纪的里面，神后来呢借着拣选呢亚伯拉罕，他得着了一个家。啊，神呢借着拣选雅各呢，我们看见说得着了一个以色列的民族成为他的选民。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呢神借着十个神迹，把以色列人呢从为奴之地呢拯救了出来。啊，在旷野的里面，我们看见神指示摩西呢要为他建造一个会幕，啊，借着会幕，神要住在他子民的中间。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会幕一盖好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里面讲到神的荣耀就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啊，甚至呢连摩西呢都不能够进去，啊，因为整个的会幕呢被神的荣耀充满。啊，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啊，你看到说虽然以色列人呢他们进了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心呢却没有在神的身上，啊，因为圣经上讲到说神的会幕呢在示罗呢荒凉，啊，直到神兴起了大卫，啊，你看到说大卫呢是被神称作合我心意的人，啊，为什么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啊，你看到说大卫呢他一当王以后，他马上做的三件的事情，啊，他做了三件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他攻下耶路撒冷，啊，他把耶路撒冷呢定为首都，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乃是神所拣选的，啊，第二个呢，他迎回约柜，啊，扫罗当王的时候对约柜是不闻不问，但是呢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马上呢就去把约柜找出来，然后把约柜呢运回了西安，运回了耶路撒冷，啊，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说大卫他要为神来建殿，啊，虽然神说你不能为我建殿，但是呢你看见神呢却告诉大卫怎么样建殿，并且大卫呢为建殿呢预备了所有的材料，啊，所以你看到大卫的心呢都是在神的身上，啊，所以你看到当神在那里借着所罗门建了这个圣殿以后，啊，当圣殿建完以后呢，你发现说发生了一个和当时摩西建会幕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情形，啊，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呢充满了圣殿，啊，甚至呢连祭司呢都没有办法在那里站立供职，啊，因为实在是太荣耀了，因为实在当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的时候，啊，你看见说真的整个的这个圣殿，啊，是那样的荣耀，啊，为什么神这么好像一下子要来充满整个的圣殿呢？为什么神你看到说会幕一盖好，神的荣光就要降下来呢？啊，因为神他真的是迫不及待的要住在他子民的中间，啊，他迫不及待的要来到这个神的子民的中间与他们同住，啊，所以你看见神的这样一个心情吗？啊，不管是会幕也好，啊，不管是圣殿也好，你看见他所预表的呢都是讲到新约的教会，啊，所以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一个同样荣耀的一个情形是什么呢？啊，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借着120个门徒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看见说圣灵呢好像，啊，火焰一样降临在这个门徒的中间，啊，把120个门徒呢浸成了一个身体，啊，神的荣耀呢就充满了这个身体，啊，神的荣耀也借着这个身体呢完全的彰显了出来。所以在那一天当彼得他一站起来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啊，其实不是彼得他一个人在那里讲道，而是他在讲道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在那边为他来祷告，你看见这是一个身体的服侍。所以借着那一天彼得的讲道，你看见说3000人得救，啊，过了几天呢你看见说5000人得救，啊，你看见主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啊，这个身体呢就是神的教会，啊，所以以弗所书讲到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神的教会你看到说神的荣耀乃是在充满在他的教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心意吗？啊，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啊，这个与人同住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彰显出来的呢？啊，乃是借着教会，啊，神要借着教会住在他儿女的中间。那有人说神不是也与我们每个人同住吗？ 啊，不是也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吗？啊，确实是，对吗？不错，神是住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的里面。但是你看见，神更丰满的同在，啊，却是彰显在神儿女的聚集，也就是教会的里面。啊，你看见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所要做的工作，不是要我们去成为一个好像单独的一个基督徒，而是要把我们带到身体的里面，啊，把我们带到教会的里面，一起去享受神放在教会里面的荣耀和丰富。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是可以单打独斗的，啊，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是可以离开基督的身体而能够属灵的。每一个基督徒呢，都需要来到神的家里。啊，我们不仅呢需要在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们也在这里一起彼此激励，我们一同来成长。啊，如果呢你只是一个人呢在家里面在这里看直播讲道，啊，那你还没有进入基督的身体。啊，你需要来到众圣徒的中间学习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啊，你知道，嗯，我们在家里面看直播是很虽然是很方便的事情，啊，但是呢，我知道说很多时候哈，我们在家里面看直播哈，我听说很多人呢，常常是这个坐在床上，啊，穿着睡衣呢在那边聚会，啊，那有的人呢，你看到说他是一边吃早餐一边聚会，啊。那我听说有的人呢，更是他设了闹钟呢，他要起来聚会，但是呢，这个闹钟响了呢，他还在这个被窝的里面。啊，聚会开始了呢，他还躺在床上，啊，这个讲到了一祷告呢，他就又睡着了，啊，那醒来以后呢，这个也是差不多要祷告结束了，啊，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来聚会的话，啊，我们能够合神的心意吗？啊，主会满意我们这样的光景吗？啊，你看到说主不仅把他的丰富放在教会的里面，啊，他也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啊，如果你是在网上聚会的话，你发现说我们大家呢都不会彼此见面，对吗？我们不会发生任何的难处，啊，我们不会呢出任何的问题。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教会，啊，你这个鼠标一点呢，你就可以换一个教会，啊，你到那边呢，另外一个教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参加他们的敬拜。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实体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啊，你就需要学习和弟兄姊妹呢相处，啊，在这个相处的里面，主就让你学习很多的功课，啊，当一个弟兄姊妹得罪你的时候，你能够饶恕他吗？啊，当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你会真心的去关心他，你会去看望他，你会为他祷告吗？啊，你看到说在一个实际的教会里面，啊，我们不仅经历到我们如何在主的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啊，我们也可能我们会经历到很多彼此的摩擦，啊，甚至是彼此的伤害。但是你发现正是这些的经历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能够成长，啊，让我们在这个大的家的里面，在教会这个家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切实的彼此相爱。啊，你发现这是任何一个网络的聚会没有办法来替代的。所以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啊，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进到一个真实的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啊，那回到这个诗篇122篇，啊，在第一节里面呢，啊，诗人说，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诗人为什么欢喜呢？啊，因为呢他知道他要去朝见神，啊，他被神的爱摸着，他被神的爱吸引，他巴不得呢要去到神的面前。啊，那弟兄姊妹，你来到神的家中，你的心会欢喜吗？啊，还是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早上又要去聚会了，赶紧呢我要开车去，啊，而且呢又要带这个又要带那个，啊，觉得呢好像很麻烦。啊，我记得以前听一个弟兄讲到他的见证，啊，那是在大概20-30年前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呢真的在他们村里面呢还没有一个基督徒， 啊，他如果要去聚会的话呢，他要很早，大概五六点钟他就要起来，然后呢，他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他要翻过一座山，然后到另外一个村里面啊，在那个村里面有一个家庭的教会啊，他要翻山越岭呢，他要走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啊，然后呢，中午吃完饭以后呢，他又要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呢赶回来啊，虽然他说大半天的时间呢都花在这个山路上，但是他的心呢就像这篇诗篇所讲的一样，他往耶和华殿里去的时候呢，他的心就欢喜，等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更欢喜，因为他得着了神的话语，因为他得着了弟兄姊妹对他的激励和帮助。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呢？不是因为那边呢好像不是因为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啊，不是因为呢耶路撒冷呢是一个大城市啊，不是因为呢以色列的君王呢在那里啊，而是因为呢那里有圣殿啊。如果耶路撒冷没有圣殿，耶路撒冷和别的大的城市呢没有任何的不同啊。正是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啊，在圣殿的里面呢有神的约柜啊，我们看见说圣殿呢就是讲到神的同在。正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呢让耶路撒冷被神分别出来啊，能够成为神的一个见证。那教会和别的场所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到说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老乡啊，不是因为呢我们来到教会呢可以得到很多别人的这些的帮助啊，你看到说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是因为主在我们中间，是因为我来到教会的里面，我能够看见主的同在，我能够享受主的同在，我能够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主，在这里一起来追求主。你看见这个是教会成为其他别的团体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原因。如果教会不是因为有主的同在，那跟别的俱乐部，跟别的同乡会没有任何的两样。但是你看见正是因为教会里面有神的同在，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主，我们一起来追求主，这是我们喜欢去教会的原因。那在第二节里面他讲到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你看说他不是讲到说不是我的脚啊，是我们的脚啊，是讲到一般和诗人呢一样有心追求主的人呢，他们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啊，他们一起在主的里面追求啊。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主里面的追求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啊。我们有一句话俗语说到说，众人拾柴呢火焰高啊，你一个人去捡柴火呢，你只能堆一个小火堆，对吗啊？但是呢，当很多人把柴火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就能够烧出这个熊熊大火。所以你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平时呢，如果你一个人在那边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时候觉得说读来读去好像也读不出什么亮光啊。但是呢，当你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啊，不管是讲台上面的弟兄在讲的时候，还是你参加家庭聚会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时候，当大家一交通出来的时候，哎，你看见说哎呀好像很多的这些的亮光，你就看见了不，你看到说有时候甚至呢不是弟兄姊妹交通出来的你发现说你自己在那个聚会的里面，你就看到了很多你平时一个人看的时候看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因为你到了聚会，到了这个教会你就变得聪明了呢不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发现说神给我们看见这么多呢？因为你看到神把他的丰富，把他所有的这些的丰富都放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呢你看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呢要来盛装元首一切的丰富你看到说主是把所有他的丰富呢都倾倒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当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享受神的丰富，你就能够得着神的丰富。那祷告也是一样，对吗当我们一个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常常有时候觉得呢还是祷告完了以后还是觉得很软弱 但是当弟兄姊妹一起在那里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你里面的力量呢，你里面的人呢就刚强起来，你里面呢又充满了信心，你又充满了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要得着属灵的丰盛吗？你想要借着祷告看见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大事吗？你需要来到教会的里面，你需要来到弟兄姊妹的中间。在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他讲到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耶路撒冷是谁建造的呢？有人说是以色列人，有人说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那里建造的。但是如果不是神在那里激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会起来建造吗？如果不是神用他的指头把圣殿的样式画给大卫看，大卫知道怎么样去建造圣殿吗？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不是人手所造的，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因为只有神所建造的才能够联络整齐。所以你看到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不是人手所建的所造的这样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主所建造的一个属灵的居所。那主用什么来建造他的教会呢？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用亚当的肋骨呢造了夏娃。我们知道亚当呢乃是预表基督，夏娃呢乃是预表教会。夏娃怎么样从亚当而出呢？教会呢也怎样从基督而出。夏娃呢是用亚当的材料呢造成的，教会呢也必须完全呢用基督的成分来建造。所以你看到凡是不出于基督的，凡是在我们里面不出于基督的都不能用来建造教会。你的服事是出于你的热心呢，还是出于对基督的爱？你的服事呢是要得人的夸奖呢，还是呢真的让人看见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的流露？你是要把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呢，还是呢要带到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建造是必须要出于基督的，我们就需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呢凡是不出于基督的神都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看见说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除去我们身上所有不属于基督的，好让他在我们身上兴旺，而我们自己呢衰微。所以你看到这是神他要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当神建造教会的时候，你发现个体呢都在那边尽自己的功用，你看见整个教会呢就好像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在第四节的里面呢，他讲到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当以色列的众支派都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他们乃是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以色列的见证。你看到在一个小字的里面，他讲到说按以色列的常例呢，应该翻译做以色列的，做以色列的见证。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称颂神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见证呢？因为世界上的人呢看见呢在这里呢有一帮人，他们呢是不辞辛苦，他们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这里呢不是为着别的目的，乃是为着要敬拜神。因为神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弟兄姊妹，神在你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吗？那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开始聚会？ 啊，因为很多别的教会呢可能都还没有开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早要开教会呢？啊，那开了以后呢会不会有危险呢？啊，尤其呢现在呢你看见说疫情呢好像有一些的反复啊，但是当弟兄们在主面前祷告交通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政府呢既然允许我们重新能够开始聚会，为着这个见证的缘故，弟兄们决定呢恢复教会的这个聚会。你看到说我们恢复聚会呢，我们不是好像不顾到弟兄姊妹的这个安全。如果你有顾虑，你可以继续在家里面，你可以看直播或者是参加这个网络的聚会。但是呢你看到说弟兄们决定再开重新开始聚会，乃是要让世人看见在这里有一帮的基督徒，他们是渴慕来到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神的。这里呢有一帮基督徒，他们是愿意，他们是在一起呢来见证主的。这里也有一帮基督徒，他们是欢迎任何人都能够来到教会的里面听见福音，并且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道的。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开这个聚会的原因。我们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乃是看见说只要环境许可，只要政府许可，你看到说教会的门应该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那有人说会不会有风险呢？当然会有风险，因为呢仇敌呢是不甘心的。所以呢在第六节的里面你看见说，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我们要为教会来求平安，我们要用祷告呢在我们的教会的四围呢竖起篱笆，让仇敌呢没有任何的可乘之机，让主的平安呢能够在我们中间，让主的道，让主的福音呢能够在我们中间兴旺。所以你看到这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呢还要持续多久，但是呢这个疫情不应该成为我们与主之间的一个拦阻。相反，借着这个疫情需要让我们看见真的主来的日子是非常的近了，而更应该呢呼召我们起来爱主，我们起来服侍主。所以呢如果你愿意来到教会聚会，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如果你觉得现在还不是很方便来，你也可以继续在网上看直播。但是我要提醒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参加主日的聚会，或者是只是主日呢在那边看直播，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需要进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不要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而是我们要去到弟兄姊妹的中间。你看到说你可以去参加其他的这些家庭的聚会，你看到说这些家庭的聚会的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主的话语，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成长，你也可以来到教会的这个祷告聚会，一起呢我们为着教会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为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各样的一个聚会，我盼望我们不是仅仅的成为一个好像主日的一个基督徒，而是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一起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你看到说我们现在呢还是很多的聚会，除了主日的聚会我们都是在网上，如果你连上参加这个网络聚会你都不愿意的话，那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开了实体的这个实际的教会以后那个聚会以后呢，你会不会来参加？因为呢那需要你花更多的代价，你需要在主面前有更多，你需要有时间过来，而且呢你要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我们盼望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好像习惯了这样一种网络的聚会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我们呢也不是觉得说好像我们只要来参加这个主日的聚会，我们也觉得说已经尽了我们基督徒的这样一个义务了，而是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网络的聚会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这只不过是一个在特殊的时期里面一个特殊的一个聚会的形式，它只能成为 实体教会的一个补充。你看到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建立一个网上的教会，而是让我们要学习在一个真实的教会的里面学习彼此配搭，学习彼此服侍。我们一起呢在这里来学习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虽然我们现在因为疫情呢，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聚会，但是我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不是满足于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形，而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为着教会祷告，我们更多的为着现在的这个疫情祷告，我们盼望呢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过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就像这篇诗篇讲的，往耶和华的殿去。当我们一听到要上耶和华殿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来祝福他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求你，主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心意。主啊，虽然在外面环境还是很动荡，主啊，但是你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并且你做王直到永远。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不是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属灵的光景就下沉。主啊，乃是借着这一切发生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脚踪。主啊，让我们被你提醒，让我们被你警戒。主啊，也让我们的心，主啊，被你自己来吸引。主啊，因为真的在你那边有生命的源泉。主，我们就求你，主，当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主你真的让我们看见主教会乃是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需要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学习过一个团体的生活。主，你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当我们在前面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要开展的时候，主也求你亲自的加上你自己的祝福。主，好让教会能够在地上真的成为一盏明灯，成为你自己一个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